我们一起来祷告。来，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又给我们好的一周。主，每一天都是新的，你的慈爱，你怜悯都是新的。主，我们祷告，为台湾祷告，求神把这个台风能够降到最低的损害，让台湾能够得蒙神的保守。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常常都能够住在神的殿中，瞻仰你的荣美，让我们在主面前重新得力。感谢耶稣，也祝福我们下时间，让我们靠主得胜。这样祷告，靠耶稣的名，阿门。好，我们看到撒母记下第二十四章，这一章是最后一章了哈。那把它定为叫全心依靠神，全心依靠神。撒母记呢一直在教导大家要学习一件事情，就是要尊主为大，要全心的依靠神，这样子我们人生呢才可靠。你看，扫罗是第一位王，撒母耳是第二位王，他们都生命有一些软弱，有一些这样的一个这些败坏错误在当中。但扫罗呢就是不会认罪跟悔改，一路上就错到底，虽然他有悔但是没有改他常常会哭也会流泪，但是没有改变他的这样的习惯，所以呢就错得越来越离谱，到最后都自杀，走向绝望的道路。那可以看到人性呢其实都有一些可以调整的空间在当中。那撒母耳就不一样这个大卫就不一样，大卫呢被点出来他是会悔改的，他会在神面前除了流泪之外他付代价，他甚至要对付他的罪。所以大卫呢被神说合我心意的人。那到最后一章，你看到这一章叫全心依靠神，全心依靠神。好，你看到把它分为三段，短短二十五节经文 当中分为三段。第一段是从第一节到第十节，第一节到第十节，我们一起来攻读神话。北起来，耶和华又向以色列人发怒，就激动大卫，使他吩咐人去数点以色列和犹大人。大卫就吩咐跟随他的元帅约押说：“你去走遍以色列众支派，从但直到别示巴，数点百姓，我好知道他们的数目。”约押对王说：“无论百姓多少，愿耶和华你的神再加增百倍，我使我主我王亲眼得见，我主我王何必喜悦行这事呢？”
但王的命令胜过约押和众军长，约押和众军长就从王面前出去数点以色列的百姓。他们过了约旦河，在加德谷中城的右边亚罗尔安营，与亚谢相对，又到了基列和他廷和士地，又到但雅安，绕到西顿，来到推罗的宝藏，并西魏人和迦南人的各城，又到犹大南方的别示巴。他们走遍全地，过了九个月零二十天，就回到耶路撒冷。约押将百姓的总数奏告于王。以色列拿刀的勇士有八十万，犹大有五十万。大卫数点百姓以后，就心中自责，祷告耶和华说：“我行这事大有罪了。耶和华，求你除掉仆人的罪孽，因我所行的甚是愚昧。”
好，第一段你看到大卫的骄傲，大卫的骄傲。这边说耶和华又向以色列人发怒，又向把它圈起来，又像是说什么样 ？Again， 有没有再一次？所以不仅是一次，神对以色列发怒。那这次发怒有一些历史学家所查的原因是什么呢？最直接、最可信的哈，就是因为以色列百姓他们叛变。他们跟了亚沙龙叛变，再来呢他也跟示巴去叛变。所以你看到吗这个神就会发怒，因为神所拣选的王也是你们推出来的你们要什么大卫王把你圈出来了，现在呢你们又更加去了那叛变，所以神就再一次发怒。这发怒呢是有原因的。那这一章呢跟上一章还有前面的这个二十二章呢其实没有直接的这个连贯在一起，它是后面再收集在一起的，所以它的时间点是不一样的哈，所以大家要明白。好，这边说耶和华又向以色列人发怒，所以以色列真的是不容易搞的一个民族啊，很糟糕一个民族，就是习规划多表一下子这样一个样子了，你们要我也给你了，现在又叛变了，所以很难的所以呢了解人性是如此的，当个领袖要知道百姓的人性是如此，常常摇摆不定，哪边这样哪边这样，全部都是你推出来，现在依着你，你还是这样变来变去。所以耶和华就向以色列人发怒，然后就激动大卫，就激动大卫，看起来是神激动大卫，但是你看到历代志下历代志二十一章，你看到历代志上二十一章这边讲说撒旦就攻击以色列， 所以两章比起来就明白说，哦，原来是这样，神发怒，然后发怒是以色列百姓犯罪，就会给魔鬼什么留地步，魔鬼就会激动，这样了解吗？来激动，然后呢，大卫就沉不住气，是这样的一连贯的，像约伯记一样。你看约伯，你看为什么受攻击呢？神准许，神准许魔鬼撒旦才攻击约伯的，让他能够经过这样的考验，知道说他的心到底对神是不是完全百分之百的顺服。因为在顺利的时候顺服是很简单的，在困苦的时候，在磨难的时候，顺服了何等的宝贵啊，不容易的，非常宝贵，比纯金都有价值。所以在人生的事上，我们要记得神准许有些患难来到，这患难呢，要我们学习顺服，我们的心是百分之百的完全顺服你。虽然心里面很不舒服，但是呢要沉得住气。这边说啊，就发怒，然后激动大卫，使他吩咐人去啊数点以色列人和犹大人。这边告诉我们，大卫呢就沉不住气，就怎么样，很没有沉稳啊，就开始什么被惹动了，然后惹怒了，就开始去数点这些人。那数点百姓这个动作，这是中性的，没有对跟错。在摩西的时代，摩西也数点过百姓啊，为了去作战，我多少的这个 fighter， 我多少的战士，多少的军兵，我要去作战，这是对的。但是大卫呢，神没有叫他去什么数点百姓，这件事情出在他的动机不是数这个地方错误，是他的动机怎么样，他要依靠到底犹大支派还有其他十一支派到底有多少是战士呢？他要干什么呢？他要依靠这些军兵啊，依靠这些战力，不是依靠耶和华，他需要这样的安全感，他需要这样觉得安稳，因为有叛变的事情发生嘛，所以到底有多少军力才能更加得胜啊，输赢啊，不然我怎么胜过呢？所以大卫其实在表达一件，我不安，我里面有很多需要在啊数点的，我要依靠这些军兵，依靠这些力量。所以大卫呢沉不住气，他要依靠人的势力，他要依靠环境，他不依靠神，这个就是他败因的地方。另外呢，还有一个人呀、啊，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大卫数点军兵，是要炫耀自己，我到底有多少的国力、军力？哇，像我们现在是陆海空啊，多少的战力？他要依靠这个，然后炫耀这个，所以神不喜悦在这个地方哦。所以要了解为什么大卫数点没有什么犯什么错啊？数点本身没有错，这个是中性的动作，但是动机错，这个后面的行为就错了。动机很重要，所以提醒大家，我们的动机很重要，也许我们一样在做好多属灵的事，但是动机错，在神看起来就叉叉了，不对了。其实看起来好像很好的一个动作，也是捐助人家，也去侍奉主，也帮助人，也奉献，也做这个事工，做那个事工，但是动机错，全盘都错。因为神是鉴察人心的主，我们的动机很重要，常常要了解到底我的动机如何呢？你看大卫呢就沉不住气，沉稳啊，这个没有沉稳，然后被激动惹怒，就开始去数点，赶快去数点到底我们多少兵力，就这个动机哈。所以其实啊这样子呢就惹动，但是你看到一句话，耶和华又向以色列人什么发怒，代表什么？以色列百姓也很糟糕，百姓很糟糕，就会惹怒领袖，沉不住气，领袖沉不住气，就会惹动神的什么愤怒。看到这个吗？看到这个一连贯上去了没？看到哈、哦，所以以色列百姓真的很难搞，在摩西时代就很难搞了，到现在呢还是一样。所以来到教也明白，人真的最难搞，事好搞，但人呢不容易。为什么呢？因为人常常会摇来摇去的。所以告诉我们大家，我们要学习，一定要依靠这不会这个摇动的耶和华，就他是最平静安稳的。所以神教导我们，不要依靠势力，不要依靠才能，要依靠什么？万军之耶和华的灵才能够成事。难道大卫他被追杀的时候就明白耶和华是我的磐石，是我的坚固台，唯有他是最什么稳定的，其他都不稳定，连他自己都不稳定嘛？就神是我们的磐石，我们要信靠他到底，不要再依靠势力、依靠才能、依靠自己。所以在应用当中，我们要问自己，到我们目前为止，我们还依靠什么呢？我们还依靠谁呢？我们依靠自己吗？依靠什么才会安全感呢？ 这个是大卫到了最后一章中又再讲一次这个事情，提醒我们自己也是如此。我们要依靠什么呢？依靠百姓是最不安稳的，依靠百姓是最会表摆荡的。然后呢，就影响到领袖，领袖被惹动沉不住气，没有沉稳，就会犯错，犯错了呢会惹动神的愤怒，就一挂就上来了。所以我们当一个领袖要明白自己要常常祷告说，主，我的安全感在你那里，你是我的磐石，你是我的力量，你是我的山寨，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像我们刚刚所读的前面两章，大卫写出了诗篇十八篇的时候，就是刚刚那个二十二章的时候讲出来的，神你有十个很重要，你是我的谁，你是我的谁，有没有？所以大卫的人生他有很深的体验，唯有神才是我永固的磐石，坚固的磐石。好，你看大卫就吩咐了跟随他的元帅约押说，你去走遍以色列众支派，十支派都去点名，十支派都去调查到底有多少战力，多少能够拿刀的，能够去征战的这个战士，他就从但直到别是巴哈数点百姓啊，好让我知道他们的数目 number。好，第三节一起来读，来，约押对王说：无论百姓多少，愿耶和华你的神再加增
百倍，
使我主我王亲眼
得见。我主我王何必喜悦行这事呢？
好，约押对王说：无论百姓多少，愿耶和华什么你的神再加增百倍。其实约押要想不想去啊？不想去。他说：愿王哦，你所想法的哦，到底有多少人哦？不用担心呢、啊，神祝福我们呢、啊，我们不用点，有很多很多以色列百姓，甚至百倍了、啊。其实约押是在提醒王什么呢？不要忘记，神已经跟我们立下永约。神呢会让我们呢像海边的沙，天上的星这么多，我们的祖先亚伯拉罕就是这样子的、啊。不是吗？不用担心的，他来劝他要依靠神的什么应许，不要依靠人，要去算，要看得到的才有安全感。那约押就讲说什么呢？他说：使我主王亲眼得见百倍的什么加增。OK， 接下来呢，我主王何必喜悦行这事呢？代表说我的主人，我的王啊，何必什么喜欢做这种什么？数点的事不需要做这个啦，因为我们的百姓一定很会生的啦，很多很多，你不用知道数字，你对神的应许有这样的一个信靠就够了，不用担心这些事情了。最重要的是我们遇到被攻击的时候，我们要沉得住气，他来提醒这个所以神有没有透过他周遭的这些人再提醒大卫？有。但是大卫听得下去吗？一个人没有安全感的时候，被惹动的时候，常常会理性是什么？很难思考的。我们看到第四节，预备起来，但王的命令胜过约押和众军长，约押和众军长就从王面前出去数点以色列百姓。这边说胜过啊，胜过啊，这边英文叫 overlooked， 这个意思 overlooked 什么意思呢？就是被驳回了，被否决了。好像是在这个什么在法院的这个词有没有？他说被驳回，会否决一样 ，overlooked 这个意思。王的命令胜过了约押的谏言，还有众军长所有元帅呢，就都跟他讲一样的话，说劝他不要去数点了。其实以色列军元帅这些带头的领袖，请问清不清楚这些 number？ 当然清楚啊，他们一定知道的、啊。但是他们就是不要去做这个事，要劝大卫不要把心依靠在什么军队了。但是大卫说一定要数，一定要数，一定要数团这个东西哈。所以大卫，你看他的决定呢，被惹动之后，开始呢就是一直一直要做这个事情。好，也提醒大家，我们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思考的能力的时候，要平静安稳。得救在乎什么？平静安稳。如果有些灵里面被搅动了。就常常会判断错误。请问摩西有没有被这样的情况过？有没有？摩西也有嘛？他气呼呼的，到最后什么乱打了，打到磐石去了嘛？所以这个也是被惹动的情况。我们当领袖的一定要沉得住气，不容易，但是要操练。那圣灵会帮助我们，因为圣灵给我们第九种果就是什么节制 ，self control 有没有 ？control yourself 有没有？要懂得节制，要依靠圣灵。自己没办法，所以要透过祷告，主啊，来祷告。你看大卫就没有看到他祷告吗？他马上就这样子了，而且坚定的，我就这样讲，我就这样讲，我是王，我就这样，你不要讲了，就这样子，不要说了，不要劝我， 有这个意思吗？他没有看到他祷告谦卑，没有凡事来寻求神。这也是提醒我们，当一个领袖的常常大事小事都要寻求神。有时候我们常常要被提醒在这边，跪下祷告，再祷告吧。我们有时候会判断错误的，再祷告，一直到神说话我们再行动吧。你看他就沉不住气，就说啊，我要胜过约押，你驳回了，否决，不要再讲了，少啰嗦，就这个意思。好，好，他们就开始哦，约押跟众军长从啊约旦河到加谷，然后又到了这个啊右边的亚罗尔安宁，然后跟亚谢相对。好，这边告诉我们，其实呢，他们就开始走了哦，开始去了。那他们的走法很简单，就绕圈子一下，从南部出发，然后呢就到什么东边哦，到过了约旦河到东边，然后往北走。然后呢又靠近海边西边，又回到南边了，就变成一个 circle， 一个回圈来。然后走了多久呢？他们调查多久？九年啊，个月又零二十天，久不久啊？很久，有没有浪费人家的兵力跟那个脚力啊？你看吗？很多，你看命令做就啊，大家都忙了一团，看到吗？忙了一团。好，有没有调查出来了？有了，回来说调查出来了，以色列人呢，总共拿刀的勇士有80万。犹大支派呢有多少人呢？50万，加起来多少？130万。哦，回报之后，大卫有没有很开心啊？哇，很开心，很开心！我终于了解我们多少的兵力跟实力了，从此过了平静安稳的生活。真是如此吗？当他得着之后怎么样？我们看到第10节，预备，请来，大卫数点百姓，有画起来，数点百姓以后，数点以后，他以为。他之前的坚决的意见呢是对的，他以为会安全的，结果甚至告诉我们说，数点以后呢就心中智者。弟兄姐妹，我再讲一遍，出于神的话，神给我们的都没有降灾祸的意念，神所赐的平安呢是怎么样？记不记得神所赐的平安没有加上什么忧虑嘛？是不是呢？是吗？神给的就是完全的平安了。出于神的都会使人平安，阿们。没有任何忧虑 worry 都没有。他有吗？他自心中什么斥责控告哦，这个地方哈、啊，就讲到说他良心的 striking， 就这个意思，被打击到了，心里面非常的斥责自己。你看，出于人意的，不是出于神意的，只是得着了，心中还是不安呢、啊。好，接下来呢他就祷告了。这一下看到他祷告了，他说什么？我行这事大有罪了，耶和华求你除掉仆人的罪孽，因为我所行的甚是。画起来，他觉得他自己什么 foolish man， 非常的愚拙，怎么做这种干这种傻事呢？他觉得圣灵在提醒他，你做了这种事情呢、啊，你良心开始不安了，怎么可以做这种大啊这大错特错的事呢？好，所以你看到吗？大卫呢就在神面前知道自己的骄傲。什么叫骄傲呢？骄傲就是神的意念没有去遵行，人的意念高过神的意念，我就是要这样做，这个呢叫做骄傲了，我就是要这样行，神的意念放一边，我要做我自己的，这个是骄傲。大卫呢犯了骄傲的罪，然后神也提醒他，他自己心中自责，良心不安，圣灵的工作就开始了，让他畏罪畏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啊！他在他面前就说，我犯了大罪了，这个事大有罪了，耶和华求你除掉仆人的罪孽，我行的真是很愚拙。请问大卫有没有悔改啊？有没有？
有。
大卫是被自责，就心里面会怎么样？有感觉，马上就在神面前祷告，谦卑下来。大卫为什么被神说合神心？因为他被神讲，他都会听。他是可以被说的人，他就谦卑说：“主，我愿意改变。”弟兄姐妹，我再讲一遍：神说大卫是合我心意的人，因为大卫乐意什么改变、调整跟悔改。这种人叫神所喜悦的人。大卫一开始就告诉大家，他不完全，他也不完美，他犯过罪，他犯过错，到最后一章还讲他的错，看到这个吗？所以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有很多的软弱不完全， 但是我们需要学习大卫一样，一路上被神修剪 OK 的，神可以讲我的，人家讲我也 OK 的，我乐意谦卑，我乐意受教。大卫就是表达这个人生呢、啊，所以神说和我心意的。扫罗比他们讲的哦，一汽车哦，怀恨在心，卖要登掉，是不是这样的意思？卖要掠夺仗，我去刚烈的灾，是这个意思吗？他扫罗是这样的人，所以一路上错到底嘛，因为他就不愿意谦卑，不愿意被说。我们乐意谦卑，被说是好的，让我们知道我们眼睛就两个嘛，我们看不到啊，我很多的盲点呐、啊，需要别人来帮忙我们，纠正我们，指正我们，以致我们能够走向正确的道路。好，那接下来看到十一节到十七节，讲到第二段好吗？继续来读，来第二段，预备，请。
大卫早晨起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加德，
就是大卫
的先见，说：你去告诉大卫说，耶和华如此说，我有三样灾，随你选择一样，我好降于你。
于是
加德来见大卫，对他说：你愿意国中有七年的饥荒呢？是在你敌人面前逃跑，被追赶三个月呢？是在你的国中有三日的瘟疫呢？
现在
你要揣摩思想，我好回复那差我来的。
大卫
对加德说：我甚为难，我愿落在耶和华的手里，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我不愿落在人的手里。
于是
耶和华降瘟疫与以色列人，自早晨到锁定的时候，从旦直到别示巴，民间死了七万人。
天使
向耶路撒冷伸手要灭城的时候，耶和华后悔，就不降这灾了，吩咐灭民的天使说：
够了，
住手了 吧。那时耶和华的使者在耶布斯人亚劳拿的禾场那里，大卫看见灭民的天使，就祷告耶和华说：
我
犯了罪，
行了恶，
但这群羊做了什么呢？愿你的手攻击我和我的父家。
好，第二段讲到神的刑罚，虽然大卫骄傲犯错犯罪，他有悔，而且他乐意改，但是不要忘记圣经讲得很清楚，罪的工价乃是死。记得罪的工价，那工价就代表代价，犯罪就要付出什么代价，讲清楚吗？我就算我们犯算中华民国的这个律法律，犯错要不要有刑罚，要，有时候要赎金，对不对？要看要付一些多少钱嘛，不然就被关了，这个就是代价的意思。属灵方面也是如此，大卫犯罪就要代价。好，这边说大卫早晨起来，虽然他已经哭也祷告了，跟神说：对不起，我行的真的很愚昧哦，这样子的事情。好，耶和华的话就临到先知叫什么加德，加德意思就是满天了，满万幸，万幸的意思，加德意思万幸。哇，大卫真的是非常好，他有先知叫万幸啊，哇，常常怎么样，在很难的时候忽然间就告诉他还有路，就是满天了，万幸的意思。好，去就跟大卫就说话了，这是一个先见，英文叫 seer， 是什么呢？看得很见啊，看很远啊，大卫呢以为自己错而已啊，其实先见都知道。好，就告诉他，对啊，大卫说耶和华如此说，我有三样灾，随你选一个，我好降灾与你。如果你是大卫，你会觉得怎么样？哇，这种先见跑来，然后呢不是给我讲好话，然后讲出什么样三个灾，你自己选一个。如果这种先见在我们的周遭，你会觉得怎么样？哈利路亚，把他 get out， 怎么会讲这种话呢？但是这是出于神的吗？是，三样灾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罪的工价，清楚吗？当一个人犯罪的时候，不要忘记有代价要去付，代价没有付的话，罪就没办法除掉。虽然神乐意什么怜悯，但是代价一定要付，特别是在旧约，不是新约，新约已经耶稣付上什么极大的代价，但是我们不要随便犯罪。这边告诉我们说，加德就告诉他说，三样灾你自己选择。是什么样的灾呢？加德来见大卫说，你愿意国中有七年的饥荒吗？是第一个灾。七年的饥荒，二十一章曾经讲过有三年的饥荒，是谁做错的事情让以色列百姓有饥荒的？扫罗王曾经杀了谁呢？基遍人，记不记得？ 是不是？他杀了这些人嘛，不该杀，跟他立约，结果把他杀死嘛，杀到快没了，所以呢，他就犯了罪嘛。所以结果呢，就带来什么？以色列百姓三年的饥荒。这边说大卫数点百姓，带给他几年呢、啊？只是这样跑来跑去，算一算喽。你看领袖犯个错，会不会影响全国？会。全国饥荒七年呢，大家都饿肚子。饥荒的时候会不会死人呐、啊？会不会死下啊？这个死掉牲畜啊？会的，劳民伤财呀、啊。七年不是七天哦。OK， 好，接下来你看到吗？第二个选择，在你敌人面前逃跑，被追什么赶三个月？请问大卫有没有赶经历过啊？最痛苦就那一段了，整天就像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对不对？被扫罗一直追嘛，对不对？最痛苦就是那三个月，怎么哇又要被追杀呢？接下来什么？是你国中有什么三日的瘟疫？哇，这边讲到几天呢、啊？三天。刚刚讲过有七年，然后三个月，然后三天是什么呢？瘟疫，瘟疫就像现在 MERS， 三天得后很快解决，你觉得怎么样？如果你是大卫，你会怎么选择？三选一，你会选择什么？三天、三个月，或是七年呢？好，然后这个啊，这个满天哈加德就跟他讲了。你自己什么思想揣摩揣摩，想清楚，不要急着打，想清楚。我想大卫真的是哇，非常的什么很难呐、啊，很难呐、啊。后来大卫就啊，就跟加德说话了。十四节别起来，大卫对加德说：“我甚为难。”圈起来，我甚为难啊！大卫有没有表达出自己的为难呢？自己的不足了，有了。OK， 我愿落在耶和华的手里，因为他手啊，因为他有丰盛的怜悯，我便落在人的手里。好，请问啊，我们弟兄姐妹，大卫有没有做选择？三选一，有没有？有吗？答案是没有，因为他没有讲说几天几哪一个嘛，他只讲一句。我觉得大卫呢，他很认识神。他了解神的属性，他在讲这句话也是我们要学的。我愿落在耶和华的什么手里，因为他有什么圣怜悯。不要忘记，在神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他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神是一个怜悯人的神，我愿意落在谁的手中啊？神的手中，因为他一定会怜悯人。阿们。弟兄姐妹，再怎么犯错都来得及悔改，一定要抓住耶稣，求主怜悯，他的恩典大过我们众过犯。只要懂得神的属性，神会不会怜悯大卫？会吗？因为他已经走得快老了啦，已经老了，他都了解神的属性，他不要再被追杀在仇敌的手中，他不愿意怎么样，在这个七年当中啊，饥荒的事情，我不要落在仇敌魔鬼撒旦的手中，一刻都不愿意。这是大卫的智慧，我们也要了解，我们不要一刻交给撒旦魔鬼，千万不要一刻都不要，宁可把自己想给神来刑罚我们。阿们。所以大卫吗？没有选择三个，他只要把我自己交给谁啊？交给神。大卫很聪明哦，他的经历很多了，他知道说只要落在神的手中一切都 OK， 因为他是有丰盛的怜悯，我不愿意落在人的手里。用到应用的话，就是今日的魔鬼撒旦的手中啊，千万都不要，一刻都不要，我要交给耶稣。好，第十五节来，于是耶和华降什么瘟疫以色列人。好，瘟疫是几天的？神有没有执行他的三选一啊？有，神给他什么瘟疫哦。 OK， 这么接下来哦，以色列人哦，早晨所定的时候，从但到别是巴，民间那天死了多少人？七万人，数点一百三十万，死了七万。该不该做这种真的是很傻的事？哇，神的手重不重啊？刑罚重不重？管教重不重？要是大啊，如果我们是大卫，我们心里面一定非常的自责。我为什么这么的差啊？怎么这么糟糕呢？我自己愚蠢到一个，对，现在无辜的百姓都受到什么牵累啊？被牵累死了无辜的七万人哦， 哇，大卫一定非常的难过。而且呢，大卫呢，他祷告的时候，神开他所有的眼睛。我们看到十六节，白天使向耶和华耶路撒冷伸手要灭城的时候，耶和华后悔，就不将这灾吩咐灭灭的天使说：“够了吧，住手了吧。”那时耶和华的使者在耶布斯人亚劳拿的禾场那里，大卫看见灭民的天使画起来，看见，看到吗？神有没有开启大卫的眼睛？哦，原来他的犯错会带来临界极大的什么征战呢、啊？弟兄姐妹，这教导我们什么事呢？教导我们不要随便犯罪。其实，在临界都很清楚，犯罪只会给魔鬼留什么地步。接下来呢，神就准许这些灭灭天使去到以色列百姓的当中。然后呢，那一天呢，就死了七万。不仅如此哦，不是停下来，你看到吗？天使继续跑到什么耶路撒冷，伸手要灭什么？灭城哎，耶路撒冷是很大的一个城市哦，要灭整城哦，所以出了七万之后，还要继续什么呀？杀死啊！看到这个吗？哇，大卫了解了，哇，原来是这回事。但是神也在十六节讲了这句话，来，第十六节中段的地方，耶和华后悔，就不降这灾，吩咐灭灭的天使说：“够了吧，住手了吧。”后悔是代表什么呢？英文比较直接讲的就比较很清楚， grief 是什么呢？伤心难过。神不会做后悔的事，中文翻译起来比较不合乎了。重要是什么呢？神很伤心很难过了，就说好 stop， 这样就好了啦，直到他真心什么悔改。像像不像父母亲啊，看到孩子真心悔改，哎呀打下去了，算了，已经悔改了啦，自己的孩子嘛，不要再打下去，又不是要毁了你，目的不是要拆毁你，毁了你，是目的要你什么？学习，能够受管教，凡事要遵守父母亲的话，这个是目的嘛？不是把你把你打死嘛？不是的。神看到大卫真实的什么悔改了，代价这么高，让大卫知道说以后要清清楚楚，不要随便就下命令，特别当王的会影响全国的百姓啊，让他知道这严重性。虽然你看只是数点百姓，但是这不是出于神的，就给魔鬼留极大的地步。好，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原来大卫呢也经历到神怎么样呢？他是有丰盛怜悯的神，看到吗？他有没有抓住上帝的属性呢？上帝有没有怜悯他？有，你看到本来全部都要该什么杀死的，接下来你看神就叫天使什么住了吧，够了，因为他们真实的悔改，神的手继续施恩典在当中。好，大卫呢看见灭民的天使，就祷告耶和华说：“我犯了罪，行了恶，不仅是做错事哦，我是犯罪，而且行了恶事。但这群羊做了什么呢？愿你的手攻击我父的家。”代表什么呢？代表大卫呢在神面前呢认罪，并且什么悔改啊，认罪悔改。接下来呢他讲了一句话，但这群羊做了什么呢？但这群羊，看到这个吗？所以大卫有什么怜悯的心，他看百姓就是自己的什么羊群一样。大卫呢当王是为了牧养以色列百姓，像牧养自己的羊一样，所以他在年轻的时候神就让他牧养嘛，羊呢要顾，羊很愚拙，羊呢常常是什么吃毒草的，会偏行己路的，羊就是如此。你看百姓要如此，为什么他们这么傻？因为像羊一样，听清楚吗？常常啊颠翻吃，为什么不会走正确路？因为羊就是如此。摩西也是牧羊人，领袖们，神兴起我们成为领袖，要常常看你所带领的人就像羊群一样。耶稣不会被惹动，因为他看人就像看什么，看羊一样。当领袖的，当主党，当区长的，看你的主人就看什么，看羊一样。羊是不会完美的，羊是没有完全的。当我们在牧养的时候，你要对自己讲，我牧养的羊没有一只是完全的，我们也不要期待它完全。阿们，就这个意思。神在提醒大卫什么呢？大卫啊，你记得你犯了很大的错，就是你没有再用神教导你的，要用神的眼光看人啊，他们不过是一群绵羊， 或是一群亡羊，要继续用牧羊人眼光来看待这百姓，不完全，你要接纳他们，要爱他们。那大卫就被提醒，这群羊做了什么呢？他呢，在神面前呢，愿意第三件负起责任，不要怪罪任何人，他要负起牧羊人的责任。羊乱跑了，跑错了，吃了毒草，是谁的责任？牧羊人的责任嘛。所以领袖要扛起责任，做君王的责任就是要牧养百姓，然后带领百姓嘛。这个就是提醒大卫的事情。大卫呢，看见事情的时候，哦，他明白了，又被提醒，哇，我的责任很重要。以色列百姓呢，已经十二支派已经统一了，但是接下来呢，我要好好牧养他们，就他们呢走却正确的道路当中。好，所以大卫呢，第三个在十七节呢，除了他呢看到自己的罪，他也看到自己的责任，再来呢，他也谦卑，他说这群羊做了什么呢？为什么神的手攻击呢？为要攻，要攻击我的家和我的父，代表他谦卑，他扛起责任，这样清楚吗 ？OK， 好，接下来第三段哦，我们看到18节到25节，预备，请。
当日加德见大卫，对他说：“你上去，在耶布斯人亚劳拿的禾场上为耶和华筑一座坛。”大卫就照着加德奉耶和华名所说的话上去了。亚劳拿观看见王和他臣仆前来，就迎接出去，脸伏于地向王下拜，说：“我主我王，为何来到仆人这里呢？”大卫说：“我要买你这禾场，为耶和华筑一座坛，使民间的瘟疫止住。”亚劳拿对大卫说：“我主我王，你喜悦用什么就拿去献祭。看哪，这里有牛可以做燔祭，有打粮的器具和套牛的轭可以当柴烧。王啊，这一切我亚劳拿都奉给你。”又对王说：“愿耶和华你的神悦纳你。”王对亚劳拿说：“不然我必要按着价值向你买，我不肯用白得之物做燔祭献给耶和华我的神。”大卫就用50舍克勒银子买了那禾场与牛。大卫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献燔祭和平安祭。如此，耶和华垂听国民所求的，瘟疫在以色列人中就止住了。
好，第三段讲到大卫的悔改啊，大卫的悔改，除了这个神会刑罚之外啊，管教让大卫学习很重要的这属灵的功课。好，接下来呢，大卫呢真实的悔改，要记得悔改要加上代价的哦，悔改是要付代价的。好，当日呢，加德哈，又出现了。这万幸又出现了，来见大卫哦。他知道大卫真实的悔改，就对他说：“你上去到耶布斯，耶布斯就耶路撒冷哈啊，人那个亚劳拿的地方的禾场上，为耶和华筑一座坛啊。”亚劳拿是什么意思呢？翻译出来就是耶和华是强壮的 ，God is 什么 strong 的意思，或者什么呢？是他是稳固的意思啊。亚劳拿是代表耶和华是强壮的、稳固的。哦，你看到这个人呢，对神是什么很有信心的，他相信神的膀臂是强壮的，我信靠他一定会稳固的。这个人呢有很大的禾场哈，其实你如果看到圣经里面历代志上21讲到他还有一个哥哥了，一个哥哥哈，叫阿尔兰是吗？像阿尔兰这个字哈。好，这两个人呢都是一个敬畏神的。好，你们去看他们兄弟非常好。好，接下来呢，亚劳拿呢，他呢在禾场上，因为他有很大的地。好，那神就透过了这个加德去告诉大卫说：“你去找这个人哈，然后在他的地当中啊买下来，然后呢建一座祭坛，然后呢神就会这个当中赎我们的罪哈。”好，这边告诉我们说，大卫就照着加德奉耶和华的名所说的话上去了。好，19节，请问大卫有没有学习顺服了？有，他就照着，看到这吗？哦，照着很重要。我们听到神的道，要照着神的道去行。听道不是目的，遵行神的道才是目的。所以听多久，在教会听多久不是目的，重要是有没有遵行，有没有活出来，这才是神所喜悦的。所以真实悔改人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质，是开始遵照神的话。一个人悔不悔改，看他的果子有没有照遵照神话，不是哭多久，掉了多少眼泪，禁食多久，而是有没有遵照神的话去做。 这才是唯一的标准。好，你看大卫就照着去做了。好，亚劳呢真的是一个非常谦卑的，可以看到大卫往来了，还有他的什么啊，这些臣仆来了，就赶快过去连伏于地来叩拜王，对他说：“我主我王，为什么到我们这里来呢？”大卫说：“我要来买你这块地来，要为耶和华筑一座坛，为什么呢？使民间的瘟疫什么止住？因为神已经透过了加德告诉他说，一定要筑一座什么祭坛，然后瘟疫才会止住。你已经看到面命天使已经进到什么耶路撒冷了。”那怎么样使得瘟疫止住呢？要筑坛献祭。好，我们再复习一下，筑坛献祭主要目的是什么？筑坛献祭要有祭物，对不对？ OK， 我们复习一下，利未记有几个祭？五祭吗？有什么祭？第一个什么？燔祭，然后呢素祭，然后呢平安祭，然后赎罪祭，然后赎愆祭，五祭，对不对？ OK， 好，这个祭呢在神面前呢看为重要，因为祭呢代表牺牲，祭呢代表代替，祭呢代表代价，罪的公价乃是死，一定要有死，然后死不是目的，是要流血，罪才得什么赎啊。所以神要告诉大卫说，不要只是说我错了我错了就好，要赶快怎么样止住瘟疫的方法，就是要筑坛献祭，筑坛献祭，瘟疫才会完全的止住。我在想说，韩国要筑坛献祭啊 ，MERS， 韩国的教会一直下来了，很多地方都要悔改，要重新对神的忠贞呢、啊。台湾也要这样做，阿门。美国更是要这样做，要付上悔改的代价，要筑坛。献祭。好，请问大卫有没有去做这件事啊？有。他有没有付代价？有。好，他告诉这个人说，亚拿娜，你个地吼不用献给我，你的地呢要卖给我，对不对？亚拿娜说啊，你是我主我王啊，我这个地就献给你吧，只要你开心就好了，献给我王是何等荣幸。再来呢，我还有什么牛啊，牛要什么当什么祭物嘛，再来呢牛的轭啊，这个当什么当柴来烧。所以你看到吗，这个人是非常非常爱大卫的人，大卫叫悔改，地献给你，再来呢牛也献给你，再来呢柴也献给你哦，牛地柴都有了。一个人肯悔改，神都会供应一切。我们肯悔改，请问在新约主有没有供应一切？没有，早就两千年之后什么供应一切了。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个羔羊啊，完全完全没有罪的，为我们成为什么赎罪祭、赎愆祭、燔祭，把我们挽回。只要我们悔改，神早就预备好的，只要我们真实的悔改。好，你看到吗，这么好，大卫那哇，可是大卫有没有付代价？虽然这个人说全部给你了，献给你了，大卫说不行，我要付代价，你这地多少钱，我要加倍给你。所以他卖了50克色勒哈银子哦，买了地，还有禾场跟什么牛嘛。 OK， 好，最后一节我们一起来读一百节。来，大卫在那里为耶和华
筑了一座，
画起来，为耶和华什么筑了一座坛，画起来，献燔祭还是什么平安祭，五祭当中献了几种祭啊？好，这个两祭哈，好，献燔祭，燔祭复习一下哈，燔祭就是什么样呢？一只完全的牛，看到吗？完全要烧给谁啊？献给神，叫做归主为圣，全部要献给神，毫无保留的，完全的。然后呢，不要忘记，在献祭之前呢，这头牛呢，要怎么样承担以色列所有的罪，都要归给谁了？这只牛了。所以按手在什么牛的身上嘛，所有的罪都卸给谁了？这一头牛了，他要代价，他要代替，他要代赎，瘟疫才会止住。今天一样，耶稣基督已经担当全人类所有的罪了，叫我们肯认罪，在神面前主啊求你怜悯。耶稣就是完全的那只羔羊，代替我们的过犯，只要悔改赎罪祭 马上产生功效。阿们，燔祭哈。好，接下来什么？平安祭。平安祭代表什么呢？叫做节主啊，节己为圣，记不记得？要洁净自己。然后平安祭代表什么呢？英文叫什么呢 ？Fellowship offering， 就是跟神能够 fellowship， 能够恢复到什么呢？恢复到沟通嘛。Fellowship 就代表什么呢？恢复到可以团契嘛。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跟神有中间隔断的墙；当我们认罪悔改的时候，透过耶稣十字架打破中间隔断的墙，所以我们可以进出进到至圣所，不再有会幕了，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神的施恩宝座面前啊！阿们，恢复能够跟神和好的关系，这个就是平安祭。然后呢，可以在当中吃他的肉嘛，对不对？代表说我们可以吃喝耶稣基督的身体啊，恢复跟神的和好的关系。我们要献上感谢，这个叫做节己为圣，与主团契，叫 fellowship offering。好，看到吗？当他们献祭的时候，如此耶和华垂听国民的什么所求？好，瘟疫就在以色列中间就止住了。感谢主，大卫，你看到吗？他做着该做的事情，他在耶布斯筑了一座坛。后来耶布斯呢，这块地被买下来，买下来之后呢，他的儿子所罗门就在那个地建立圣殿，就在那个地方，就今天的耶路撒冷啊，看到吗？就那边建起圣殿。所以这个人呢，是一个亚劳拿，还有他的哥哥一起把地献给大卫去建殿的，所以很感恩这个事情。好，结论来说，我们要知道主坛献祭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神的提醒。整个撒母耳记到最后一章24章在讲的事情，结论是什么呢？主坛献祭，看到吗？撒母耳记开始的时候也是从祭坛开始，记不记得？一对夫妻嘛，然后呢去到什么神的殿去干嘛？献祭。到最后一章也讲到什么？献祭。神喜悦我们在神面前有一个真实献祭的人生。当我们献祭的时候，我们常常就会站立得住，不要离开祭坛。神教导我们，我们要成为君尊的祭司，常常依靠这位神，我们才可以过一个得胜圣洁的生活。愿主祝大家全心的依靠神。我们来祷告。来，天父，我们感谢你，为了今天早上我们读完了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我们献上感谢。主，你继续施恩典在丰富教会，让丰富教会不仅是传道的地方，丰富教会更是守住祭坛的地方，天天都有人来到这个地方献祭。主，你爱我们丰富教会弟兄姐妹，早上就很多祭司来到祭坛，来到你面前献祭，帮助我们早上9点就献祭，下午3点还是有人献祭，让这祭坛的火不要熄灭。主，你怎么样恩待了大卫，恩待了这个撒母耳，也恩待我们这末世的所有的圣徒，人人都喜欢献祭，人人都依靠这个祭坛的主，我们就能够过一个圣洁归主为圣节己为圣的生活。赞美耶稣，谢谢透过今天的24章提醒我们很多的事。我们人生不完全也不完美，但是我们主可靠，我们有圣灵可靠，有圣道可靠，我们就能够走在正确的道路当中，也帮助我们当领袖的成为一个牧羊人的眼光，知道如何来带这些百姓，带我们所神托付我们的这些百姓，用牧羊人的心来爱他们，来牧养他们，让我们走在正确的道路当中。感谢耶稣，祝福我们，将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起来。